好，弟兄姐妹早，现在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是《列王记上》的7到16章。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特别为你赐下宝贵的救恩，赐下你的真理，让你献上感谢。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感动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从你的圣经的启示中学到真理，得到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是还是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这些经文出自于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些经文我们很熟悉，它主要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圣经的来源，或者圣经的作者，或者是圣经的权威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是讲到说圣经它的真实最背后的作者呢，就是神自己，圣经是神向我们人类所启示的，所默示的。第二点呢，讲到了这个圣经的功能，也就是说神启示圣经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圣经对我们有这样的功能，有教训，有督责，有使我们归正，有教导我们学义这样的功能。而神赐下圣经通过这样的功能，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属神的人，也就是神的儿女，也就是基督徒，能够得以完全，越来越像神。而最终的落脚点呢，是让我们从圣经中所学到的这些真理呢，能够以我们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就是能够预备好，也就是让我们得到装备，让我们去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说最终的是我们要把圣经的真理呢，通过做各种神眼中所看为正确的、看为义的事情来表现出来。其实也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的作者是神，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相信的心。所以讲到说我相信说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也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也就是圣经虽然是几千年前的话，但是呢，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他在今天仍然会向着他的儿女来透过经文、透过圣经来向我们来启示他的心意。我们也相信说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个人一定会蒙福。我们也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呢，首先必须要先兴旺起来。我们读经者应该有一个祷告的心，我们祷告神让主的光照我们，来使我们明白圣经，也愿意主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祷告主的道能够更加的兴旺。所以我们这个读经班他的面对的对象呢，是一个已经受尽归主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读经班的要求呢，我们有每天要有个灵修的时间，然后每次呢在上课前呢要把指定的经文呢要读完，然后呢要参加随堂的测验，然后呢要不早退不迟到，能够有好一个上课的态度。我们这段时间读的是历史书，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一个基本的观念。这里王牧师总结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来读圣经历史的时候呢，应该注意的几件事情。第一点呢，就是从历史的进行来看上帝的心意，也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实际上都是有神背后的心意，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这件事情。而整个人类的历史实际上也是神的救恩的历史。如果我们整本圣经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索影，就是从神创造人类到人犯罪，然后神开始开启这样一个救恩，一直到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然后呢重新造了圣城。也就是整个 圣经的历史实际上讲的是也是一个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进程，而这个整个历史的进程它是有方向性的，这个方向性就是神的救恩的成就。所以呢，从整个历史的进程中，神的心意、神的计划都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他的心意就是要拯救犯罪的人。救赎的目的不是只是让我们得救，而是说这个 救赎的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归耶和华为圣，就是成为神的子民，就是恢复一种关系，让我们本来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犯罪我们远离了神，而神拯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从罪恶中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重新成为神的子民。而人的责任是在要去接受神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这个责任首先是圣洁，这个圣洁在圣经里我们都知道说圣洁的根本的含义其实在讲分别，就是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让我们从这个世界中，从罪恶的辖制中能够分别出来，然后呢我们来去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然后真正的成为一个属神的儿女。再一个就是从团体的兴衰来看个人的责任，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救赎的一个团体，从旧约里面的以色列的民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也就是跟救赎者有一个个人的私人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这个团体的关系首先是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个体跟神之间的关系上去。所以这个救赎团体的兴衰呢，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之间的一种总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团体中每个人跟神的关系都好，那么这个团体一定是兴旺的。在教会中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你的团契的主席的身上，就不是建立在这个牧师的基础之上的，而是说你是自己跟神有一个个人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历史的时候也会看到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其实当我们每个人跟神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会成就。而在这个团体中，一个领导，一个属灵的领袖，他跟个人的关系呢，对这个团体呢更重要。其实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里面看到一些君王，当他跟神有好的关系，他来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国家就是兴旺的，这个团体也是兴旺的。再就是从生活的实例中来看真理的应用，也就是说神所启示的真理在旧约里面都有很多的萌芽，都有些的启示，但是呢这个真理最终的显明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才这个真理才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说我们看到说真理最终的显明是在耶稣基督之后，然后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而在旧约的启示呢是朦胧的，是很多时候是靠着预表的方式来去讲的，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但是呢在新约里面呢真理呢是更加的清晰。但是我们在旧约里面会看到很多具体的例子，当然新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生活的实例，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尤其是看这个历史书的时候会看到在旧约里面那些人物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最终的结局。其实我们前面也看到说人是没有变，神也没有变，所以神的心意、神的属性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直不变的。所以我们仍然从旧约的这些人物他们的遭遇中，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这样的经验中，我们依然可以学习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结局和整个团体的命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圣经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看到那些故事、那些人物，而更重要的是看到背后神的心意和神的属性。我们从他们的生活的经历中来去学习怎么去来去认识我们的神，然后如何来去顺服神。列王记的它原来是一本书，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是从先知的角度来去记载了以色列这个王国的历史。它的一到十一章呢主要是讲到了所罗门王， 然后呢十二到十六章呢是讲到南北朝的前期，然后接下来讲到了两个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然后就后面讲到了这个王国分裂的中期和末期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呢是在包括了所罗门的时代和南北朝的前期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也包括后面的历代志，其实都可以看到说怎么对这些君王他有一个评定。其实这里面讲到了三个准则，也就是从圣所、圣言和圣民这三个角度来去看怎么评定列王。其实圣经里出现很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列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看为善的事，这样的王呢就是一个好王。有时候还会拿这个大卫的标准来评定，就是大卫作为一个好王的一个标准的来去跟大卫王来去比较。所以讲到这个圣所，就讲到说君王他是否引导他的百姓能够到圣殿去，透过神所设立的这个祭司来去用神指示的方法来去敬拜神，来去朝见神。圣言呢是讲到说一个君王是否教导人民这个神的话语，来去谨守遵行神的律例的典章。而神的话呢有时候是透过先知来去传递给君王 和人的。我们所以在圣经里看到很多 君王他听到先知所带来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有的人是遵行的，有的人是不遵行的，我们看到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结局。圣民的角度是讲的是君王他是否弃绝偶像，然后去引导全国的百姓呢去敬拜独一的真神。而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呢，这个偶像的崇拜和假神的崇拜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来逐章的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我们前面第五章第六章讲到了所罗门王去建造这个圣殿，七章的前半段呢是讲到了所罗门王呢他建造这个王宫。我第一节就讲到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才造成。如果我们紧接着其实第六章的第三十八节最后一节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如果我们仅仅单纯从这个数字的比较来看呢，好像是所罗门王他建圣殿花的功夫呢比他建造这个王宫呢要花的时间要短很多。看上去呢所罗门王好像更关注于他自己的这个事情。其实呢我们其实客观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第七章上半段的这个描述来看呢，他建造的这个王宫呢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建筑群，它不仅仅是一座宫殿的问题，就是说它里面是一片建筑，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就讲到了它有所罗门他自己和他的嫔妃住的地方，里面呢还有一些处理一些行政事务的这样一些场所，然后呢还有储放一些像这种金牌啊金盾牌等等这些器皿或者器物，包括一些军备的一些地方，然后呢可能还有储放这些银两等等，就是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片的建筑。如果我们从单看，其实这个神的圣殿呢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的细节来讲怎么建这个圣殿，但是它单纯来看它的面积并没有那么大，就是我们从建筑的面积来看的话呢，所罗门王讲的这个宫殿呢实际上是很大的一片，所以他花的时间呢更长，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第八节也特别强调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其实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件事从所罗门王娶法老的女儿为妻这件事情呢就埋下了一个很不好的伏笔。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后面会他去又娶了很多其他外邦人的妻子，然后呢为他最后远离神而打下了伏笔。从十三节开始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建造完圣殿之后呢，要去对圣殿里的一些设施、一些装饰，又 进一步的去建造，主要是一些铜器。所以这里讲的是找到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这样一个铜匠，就是这个护栏，他呢非常有智慧，讲到了很著名的有两根这个铜柱，就是讲到了一根是起名叫雅金，然后再一个呢是它的另一根呢叫波阿斯，这根柱子很高，然后呢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两个柱子上是中间是空的，然后上面有很多的雕饰，然后这个波阿斯的意思呢就是它是我的力量，然后雅金的意思就是它建立的意思。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又讲到了这个铜海，就是我们中间这个很大的一个器皿来去盛这个水供他们洗涤啊洁净所用的。就这个铜海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容器，它下面有十二只铜牛来去驮着这个铜海。二十六节里面讲到这个铜海它的容量呢是2000个巴特，就是它核算成今天的就是有11500个加仑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容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容器。然后后面又讲到了修这个那些铜盆和这个盆架，然后修了10个铜盆和铜架，然后呢放在两边，然后又建造了里面用的献祭用的一些器皿，包括盆啊铲子和盘子等等。后面讲到了用金子去修至圣所里那个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金灯台等等。当这些仪器的建造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献殿。首先呢在献殿之前呢要把这个约柜运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以前约柜是在大卫城，就是在这个西安城那边，然后呢运到这个至圣所内。当把这个约柜放到至圣所之后呢，第十节讲到说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其实以前我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也提到了讲到这一点，其实这就代表了说神的荣光充满这殿的时候，就代表神已经来了，神在这里，神跟他的子民同在。然后十二节讲到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做你永远的住处。我们前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描述，讲到神他自己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当然这个会跟我们有一些错觉，就觉得说神是光明正大的一个光明，一个是神是光嘛，神是大光，为什么神会住在幽暗之处？这里并不是在讲说神是偷偷摸摸的那个见不得人的神，这里讲的是神他在故意隐藏自己，因为神的荣光是极大的荣光，他直接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实际上是人是不能存活的。所以这里神故意把自己隐藏在幽暗之处，为的是让我们不受到伤害。接下来这一段就是所罗门王为讲到了这个建殿的这个心意，是神有这样的心意。然后呢大卫本来想建殿，但是神的让所罗门去完成大卫的心意。从22节是一个很著名的所罗门献殿的祷告，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祷告。然后呢这个祷告呢有很多内容呢值得我们去思考。第23节，所罗门王他首先是一个宣告，他宣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讲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然后24到26节，就他进一步在重复神向大卫说的应许的话。25节讲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 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应许的是个有条件的应许，就是说你的子孙如果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大卫所行的那样，就不断有人坐以色列的国位。所以当所罗门向神求应验这话的时候呢，其实他应该想到的是，我首先是来去把这个应许里面的条件能够自己要去满足，然后才会神的应许才会成就。而我们看到说，所罗门后面所做的事情呢，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后面才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分裂和最终的国家的灭亡。从二十七节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个殿，它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神建造这个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神到那个殿里面去向神祷告，去敬拜神，去尊荣神。从三十一节一直到后面的五十一节，其实这是讲到了七种的情况，就是说，所以我们看到从三十一节、三十二节的时候，人若得罪邻居，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来赏赐他。就是这讲的是，如果人得罪了邻居，然后求神按照他的公义来去赏罚。然后三十三节就讲到了，是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然后败在仇敌面前应该怎样怎样。然后三十五节第三种讲的是，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如果他们在向你祷告，你应该求你垂听，然后去呢赦免以色列民的罪，然后降雨，然后赐给你的民为业之地。啊，第三十七节讲到了第四种情况，就讲的是国中如果有饥荒、瘟疫等等各样的灾难，或者是有仇敌来侵犯的时候，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灾祸、疾病，然后你的以色列民不管是众人还是一个人，他们自己觉得有罪，然后呢向这个殿举手，然后向神来祷告来求的时候呢，也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来去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然后四十一节又专门讲到了外邦人，就是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你祷告，然后也求你在天上来垂听。所以这里也讲到，从旧约里面其实我们清楚的看到说，神最终的心意实际上他是对 万国万民的。所以呢，这个圣殿呢，也外邦人也可以在这里来向神祷告，向神求来去敬拜神。然而第六种呢，是讲到了四十四节，讲说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然后呢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使他们得胜。然后第四十六节讲到了第七种，讲的是你的民如果得罪你，然后呢被这个仇敌呢掳到外邦，然后呢如果这些人被掳到外邦之后呢，想起自己的罪来能够回心转意，如果向神求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也求神来去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去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然后使他们最终呢能够从他们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就让他们能回到那个原来的地方去。所以这件情况呢，我们后面会看到像一个预言一样，最终是这样的事情也发生了，然后最终事情也实现了，最后神又把他们带回到这个从被掳之地又带回以色列这边来。从五十二节这里讲到了，是像一个总结，就讲到了这个神在以色列这个选民身上他们的心意。所以这些这个现在的祷告呢，是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然后最后呢，是以所罗门王呢向他的百姓呢来去 祝福。第六十节讲的说，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其实这里也看到说，神拣选以色列民的目的，不仅仅是只让这个民族得救，而最终是让他们透过神在以色列民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让他们去为神做见证，最终的是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别无他神。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的以色列民呢，是失败的，他们没有为神做好的见证。六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遵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然后下面就讲到了献殿之后呢，他们去献祭，然后献了各种的祭，然后还有平安祭，这个平安祭呢是可以吃的祭。然后他们应该说，献殿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他们整个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神的圣殿来去敬拜神，所以这个圣殿呢，在以色列民他们的心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献殿这件事情呢，在整个以色列民中让他们得到了很大的祝福，所以他们这件事情让他们非常的激动，也是非常的高兴。所以本来是原定的是他们来庆祝七日，但是呢余兴未消，一直又庆祝了七日，一直到共十四日才结束。所以这个圣殿呢，在以色列民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说明后呢看到这个圣殿被毁呢，其实对以色列民他们的心理上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们后来一直在重建这个神的圣殿。所以第九章这里讲的是在献殿完之后呢，耶和华神的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在这里神的再一次向所罗门来重复了神向他父亲大卫的应许。第三节说，对神对所罗门说，你向我所祷告所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第四节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有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然后接下来讲说，倘若你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只是你们的律例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的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们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所以这里耶和华神再次向所罗门王去重复了他跟大卫的应许。虽然一直在重复，但是呢，所罗门王其实我们看到说他最后仍然没有来去实现这个神的应许，并不是神没有守这个应许，那是他自己没有去做到这个应许里面所带的这个条件。所以讲的是你必须要去效仿你父大卫，然后国位才会长久。然后所以这里讲的有两种选择，有两种结局。如果你去守约，你就是你的国位就会长久，然后呢如果不跟从神，就会有另外一种结局。所以第七节特别讲到说，这个以神的名分别为圣的殿呢，也必舍弃不顾。也就是说，这个圣殿献殿这个事情，所罗门王应该还是从这种那种场景中，那种很宏大，然后大家很激动很感恩的那种场景中还没有完全恢复出来，但是神已给以色列人给所罗门王的一个警告，如果说这个殿呢，你不要觉得说你献完殿了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的话呢，这个殿呢并没有意义。所以呢这个殿呢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呢，你作为君王应该去引导你的人民去来去侍奉神，来去 分别为圣来去敬拜神，否则的话呢，这个殿呢，神完全可以拆毁不顾。后面呢还讲到说，连外邦人都能看出这件事情来，就是说看到说这个神为什么不顾这个殿，并不是因为神本身不好，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之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的神，去侍奉敬拜假神，所以耶和华才使这些灾祸临到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只是所罗门王呢最后呢并没有这个警告呢在他身上并没有起作用。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呢，是记载了所罗门王的一些他的一些事迹，主要是讲到了在他的统治期间的这个整个国家的兴旺与发达，就讲到了他呢跟推罗王，然后利用这个腓尼基人的这个航海的技术和造船的技术呢，在海上呢有很多的商业的航行，然后并且在国防上面呢修建了很多的这种军事基地，然后呢有开始使用一些战车等等。第十章里面记载了这个示巴女王的故事，她来见所罗门王，然后我就用的一些词很有意思。第五节讲到说他们坐席的时候，这个示巴女王看到这个当时他们穿的，然后这个整个场面就诧异的神不守舍。然后呢从所罗门王身上他讲到说，我先不信那些话，以致我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超过我所听见的风声。第九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喜悦你，是你做以色列的王位，因为你永远爱以色列。所以从神在所罗门王身上所成就的这些事情呢，其实让那些外邦人看到了这个神的伟大。只是所罗门王呢，他后来就远离了神，没有为神所做的见证呢，没有持续下去。从这个版图呢，是他所罗门王他在统治时候呢，是以色列当时最强盛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他的整个版图呢，一直到了这个又从两河流域一直到最南边这边跟埃及接壤，就是他整个国家那个时候是最强盛，国土的面积呢也是最大的。然后他死了之后呢，这个国家呢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在那个时候，所罗门王他用的很多东西呢都是最好的东西。然后呢其实到后来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也讲到说，就是所罗门王他的荣华呢就是一个象征，就是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最有智慧最富强最繁荣的这样一个国家。当然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他那时候他的荣华其实不如这花一朵，就是他是还不如神的那种创造将是更伟大的一种创造，那些荣华的只是表面的东西。我们看到了所罗门他的兴旺的时候，也看到他为神建造圣殿这样一件最伟大的一件事情。而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所罗门王他一生最大的这个失败，就是因为他跟外邦女子通婚，然后呢受这些人的影响呢而远离神。所以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然后第三节讲到说他有嫔妃有一千个人至少。因为我们在前面第三章就看到所罗门王那时候他去娶这个法老的女儿，其实那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第二节讲到说，论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以神是禁止以色列民跟外邦人去通婚的，但是所罗门王却恋去贪爱这些女子。而这件事情的最终的结局呢，就是导致说，第四节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去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他就拜了很多很多的假神，包括这个西顿人的这些亚斯他路、亚门人的这些摩罗等、摩押人的这种基摩等等这些假神。他不单去为这些外邦的女子去创造条件，帮他们去修那些祭坛、圣殿等等，去帮助他们去拜假神，他自己也去随从他们去拜这些假神。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是一件极恶的事情，然后呢，就去，其实他也去警告所罗门王，但是呢，所罗门王呢并没有听从，也没有像他的父亲大卫那一样，向神面前去谦卑的去认罪、去悔改。但这件事情呢，就不能单单的去怪罪于这些外邦的女子，当然有他们的问题，其实这根本的问题其实还在所罗门他自己身上去，因为他，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即使娶了外邦的女子，他仍然可以去带领这些外邦的女子去来去归耶和华为圣，可以敬拜耶和华的神，让那些外邦的神呢去丢掉。但是呢，他呢不但没有去影响这些外邦人的女子，他反而呢去受他们的诱惑去拜他们的神。所以所罗门他的最大的失败，我们不能把这些责任全推到那些外邦人的女子身上去，最根本的责任还是所罗门他自己没有自始至终的去敬畏神、去敬拜神。所以这件事情呢，就为这个国家的分裂和败亡呢，就打下了伏笔。所以第十二节讲到说，因为你父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来去行这事，也就是说把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而是等他死了之后呢，就会看到说这个国家分裂，然后以色列一些这个国呢被他的一些臣子呢夺取了一部分。然后呢，下面就讲到说，在其实在之前的时候，这个国家一直是很太平的，就是他周围没有敌人，然后这些周围的国家呢还都来朝见这个所罗门王。但是当所罗门王开始去拜这些假神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了，在他周围就兴起了敌人。所以第十四节就讲到了这个兴起了以东人的哈达，然后这是在南边，然后在北边又二十四节又讲到了兴起了这个利逊，就是在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然后不单是在外面兴起仇敌，还是在他的国家的内部呢，又兴起了这个耶罗波安这样一个人。首先这个耶罗波安呢，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以前是被所罗门王呢所很重用的一个人，去管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呢，神呢就差派了一个先知，就是这个亚西亚，然后呢启示这个耶罗波安，就告诉他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上的这个衣服呢一共撕成了十二片，然后呢给了他十片，就告诉他说耶和华神呢会把十二个支派里的十个支派的地方呢要去赐给这个耶罗波安。三十一节讲到说，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这个罗伯安呢去离弃神，去敬拜这些假神，所以将他的国呢夺回，然后赐给十个支派给这个耶罗波安。当所罗门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想去杀这个耶罗波安，所以呢他就去耶罗波安呢就逃到了这个埃及。其实神在这里跟耶罗波安还讲过一句话，说三十八节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坚守我的律例诫命，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与大卫应许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给了耶罗波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这样一个 机会，也就是说你如果像大卫那样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话，实际上是神就会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权赐给耶罗伯安。其实耶罗伯安他是一个，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一个机遇，因为所罗门王犯了罪，所以呢神给了耶罗伯安这样一个机会。可惜呢耶罗伯安呢他也没有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后面会看到。然后呢41节讲的是所罗门王他过世，然后他的安葬。然后从下面12章开始呢，就讲到了这个，开始就是讲这个南北列王，就是讲的这个国家的分裂。从这个罗伯安到耶罗伯安，就开始了这个南北两国的这样一个对立的时期。所以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北国呢，它一共有9个朝代。所以讲9个朝代呢，是指讲的是不是讲9个王，是讲的是，有9个不同的家族的人去做王。这里面一共有19个王，有9个朝代。北国的持续的时间呢，一共208年。南国呢就讲的是一朝，讲这个一朝呢只有说大卫的这个后裔呢去做这个南国的王，他们一共也有19个王，他们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有344年。当然在南国里面呢有一个插曲，就是有一个王后叫亚他利亚呢，她去篡位了7年，她把大卫的后面的这些，就包括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呢全部杀掉，只有一个被一个祭司藏起来，后面才去复国。除去这个篡位的这个7年呢，全部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大卫王的他的后代呢来去做王。这个表里面就总结了这个初期的南北列王的一些情况，就讲到了从大卫他传到了所罗门，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王做王40年。然后大卫的第三个儿子就是这个亚沙龙的，他的生了一个女儿叫玛加。我们后面看到说他其实是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呢，他娶了这个他的伯伯家的这个女儿，就是这个玛加呢为妻。后来他们生了这个亚比央，一直到亚撒，然后到约沙法。这个亚比央呢是一个坏王，然后亚撒呢到约沙法呢这都是好王。然后从北国这边呢，他是开始呢是从耶罗伯安来开始。耶罗伯安他一共做王22年，就是他的儿子是这个拿达，拿达儿子做王2年，后来被他的臣子巴沙篡位，然后巴沙做王24年，然后巴沙的儿子是以拉做王2年，以拉呢又被新利他的一个大将新利篡位，新利只是做王做了7天，然后呢又被他另外一个元帅这个暗利篡位，他呢一共有做王12年，后来他生了亚哈，然后亚哈娶了耶洗别，这是我们后面会看到。所以从到约沙法和亚哈这个时候呢，这个南北两国呢是比较和平的一段时间，他们有时候还会联合起来去攻打一些外面的敌人。然后在之前，就是在初期的从耶罗伯安一直到亚撒这个时间，这两国之间呢一直是处在一个一直征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从12章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国家到当时是怎样分裂的。就说首先呢，罗伯安这个人呢，他呢仍然是像他的父亲所罗门一样，他也去拜假神，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也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呢就去让人去见这个罗伯安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时候整个国家呢这个整个的赋税徭役呢都很重，所以呢以色列人呢想去见这个王，让他们去减免这些赋税，减免这些苦工啊等等。就是本来如果罗伯安这个事情处理的好的话呢，就后面就不会有这个分裂的事情发生。当然罗伯安呢他就去问他的臣子，然后这个臣子里面呢就分成了两派。第一派呢就是这个 年纪比较长的这些人，这些人是有智慧的人，就是让这个王呢去同意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因为确确实实这些繁重的这些赋税呢，这些徭役呢，成为了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他作为王呢应该去体恤这些民情，体恤这些人民的疾苦，应该去同意这件事情。但是呢，王呢却没有用这些有智慧的这些老人的意见，反而去听从那些一些跟他年龄相似的这些纨绔的子弟，然后用一种很不负责任的那种不关心人民疾苦的这种方式，还去不单去不减免，还要去继续要去加重，要去责打他们。当王用这些少年人的话去回答的时候呢，就导致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背叛了这个罗伯安，然后他们就，所以讲到十六节说，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呢？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干涉，以色列人各自回家吧。所以后来他们就，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分裂的起点。当然后来罗伯安就是他仍然有犹大支派和这个便雅悯支派在他们中间。然后这个时候呢，当以色列就是北国的北边的这些十个支派背叛之后呢，这个罗伯安呢还想去征讨这些十个支派，但是神的话呢临到这个神人示玛雅，就让他去告诉这个罗伯安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是神的心意。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耶罗伯安，就是耶罗伯安原来是在埃及，后来呢他就回来，然后呢这个北国的这些人呢就拥戴这个耶罗伯安来去做王。我们前面其实看到了说神给了耶罗伯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就说你要是像大卫那样去听从神的话的话呢，讲的是必将以色列人来赐给你。说这个耶罗伯安呢，他如果真的是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呢，他就会完全成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历史。只是可惜的，耶罗伯安这个人呢，他办事虽然有能力，但是呢没有来自神的智慧，他其实想到的是一些很短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五节讲到说，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然后呢二十六节说，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名落上耶路撒冷去，去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就归犹大王罗伯安。所以他心里想的是说，如果说仍然允许这些北国的这些人呢，十二支派的人去耶路撒冷那边去那个圣殿去敬拜神的话呢，就担心说那些人常往南边跑，然后呢这些人的最终呢仍然会归顺这个犹大王，所以呢他的国位就不保。他看到的只是用人的眼光来去看这件事情，他没有去想到是神给他的应许是怎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他就是为了从自己的私利的眼光，为了去巩固，用人的方法去巩固他的王位，他就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他自己建造了一个这样一个敬拜的中心，然后呢还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呢一个放在了伯特利，一个放在但，就让这两个地方呢成为两个敬拜的中心。就是他其实安排这两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很有智慧的，就是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它是呢很靠近南边，它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的大概有19个公里的地方，就是说北边的十个支派要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的话呢，他必须要从这个城市过，并且也是在进耶路撒冷之前的最大的一个城市，就是它是一个并且一直在这个传统的朝圣的这样一条路上，也就是走到了南边到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但呢是他在北国的最北边的地方，就是在北边的一个中心，所以他在一南一北来去建立了这两个敬拜金牛犊的这两个中心，其实目的就心意就很明确，就是像让北国的人呢无论是在北边住还是在南边住，你就在这两个地方 去敬拜就好了，就不要再去南边那边耶路撒冷那边去了。再一个呢，就是他呢在秋坛建殿，然后呢让那本来神规定说只有利未人才可以成为祭司，他又找了一些部署利未人的凡民成为祭司，然后呢自己又私定的设为八月十五作为这个节期，这都是他私自定的。所以他就来去人为的去建造了这两个敬拜假神的中心，然后私设祭司，又施设私定这些节期。所以呢他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呢，实际上是让北国的这些人呢去拜假神。说这是一个非常让神愤怒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说，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的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就是说你自己不但敬拜假神，而是让你说你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让你整个国家的民众呢都去来敬拜假神。所以这是他巩固他王位的人的一种方法，让他看不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一个更有力量更成功的一个方法。十三章呢就有这样一个插曲，就讲到说当耶罗波安他去献祭的时候呢，从犹大那边来了一个先知，就讲到他特别跟耶罗波安讲说以后呢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他必将这个秋坛上的祭司要去杀掉，然后呢人的骨头也被烧在你上面。我们后面在列王记下二十二到二十三章的时候会看到说，这件事情是在三百年之后呢会去应验。然后耶罗波安呢他并不听从这个神借着这个先知给他的这个警告和预言，反而想去捉拿这个先知。后来呢先知就让他的手呢枯干。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罗波安呢就跟这个先知说呢说其实有点贿赂的意思，就是想让他去吃饭，然后呢我也必给你赏赐。这是神就给耶罗波安讲的说，即使你把你供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呢他呢抵抗住了这个诱惑，他知道说神给他的计划是怎样的，但是呢他在结果下面这件事情上呢他没有坚持到底。就是有一个老先知呢是在伯特利，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让他的就去背上驴子，他就去追上这个先知，然后呢让这个先知呢回他家里面去吃饭。这个时候这个就是犹大来的这个先知呢他还是知道说神是不让他进家，也不让他去吃饭。结果这个老先知呢就是伯特利这个老先知呢就撒了一个谎，他假冒这个神呢去讲了一句话，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家去给他吃饭喝水。其实这是老先知在撒谎，他是假冒神的话来去骗这个犹大的这个先知。这个犹大的先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去分辨这个话，他呢就听了这个人的话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在吃饭期间呢这个伯特利这个老先知呢反而有神的话临到他，就讲到宣判了对这个犹大的这个来的这个先知的惩罚，讲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反倒回来等等，然后就预言他会死。然后这件事情呢后来就真的发生了，然后呢有一个狮子呢把他咬死，然后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场景，就说这个先知呢尸体在那边，然后呢驴子和狮子都在那边去看着，就是一个很怪异的一个场景。就说其实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迹了，就说本来这个狮子一般只有在饥饿的时候它才捕食，它如果把人咬死之后呢，或者它去吃这个尸体，或者去吃那个驴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三个在那边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场景。 好，这件事情呢，就是看上去对这个犹大来的这个先知呢，好像很不公平似的，就是说他呢，就因为做了这件一件事情呢，就被应该说就是说被神击杀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作为先知而言，他是一个必须要很忠心的传达神的话，然后呢，他也要非常严格的来去遵守神教导他的事情，神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我们看到这位先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还能够去想起神的话来，严格的去遵行，但是呢，当这个老先知去假冒神的话去骗他的时候，他那时就丧失了这个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从这件事情来学习，说我们在分辨神的话和人的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敏感非常严格的心。所以也可以看到说，这伯特利这个犹大这个先知，他那时候应该走了一段路，那时候也可能是又渴又饿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当让他去家里吃饭喝水的时候，他很容易受到这种诱惑。也就是说，当我们肉体的时候，有时候一些软弱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分辨能力就会下降很多。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伯特利这个老先知，这个撒谎的老先知呢，他就没有受到惩罚。我相信神是公义的，他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他假冒神的话，假冒神来去跟他讲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罪。但这件事情其实发生有一个神的目的，就说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这个是神借这件事情来去警告耶罗波安。所以这三十三节特别讲到说，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万民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是神借这件事情来去警告这个耶罗波安，就是看到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是掌权的，神所借这个先知所给他讲的这些信息呢，是来自于神的信息。所以从十四章到十六章呢，就接着讲到了这个耶罗波安的结局，说神借着这个先知这个亚西亚的口呢，去来警告这个耶罗波安，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后面讲的是他的全家呢必然会被杀掉，就是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呢都会必死。他本来是让他的妻子去求问他儿子的病，结果他儿子后来就死了。好，后来就看到这个罗伯安做王，他的母亲呢是拿玛是亚门人，就讲到了他从他的母亲那边也学到了这个很多外邦的这些恶俗，有国中也有娈童，然后呢还有这个行一切所憎恶的事情。所以讲到十五章就看到了这个罗伯安的儿子这个亚比央作王，他也是一个坏王，他在位的时间很短。后来到了这个他的儿子亚撒来做王的时候呢，亚撒是一个很好的王，所以十一节说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从国中出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他并且还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贬了他祖母就是马家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并且他就砍了他的偶像，然后烧到了吉伦西边。然后这是一件作为孙子，然后他去就是把他的奶奶的位子贬了，然后去了他的偶像，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下面就讲到了这个亚撒呢，他跟北国交战，就是这个所以十七节讲到了以色列王巴沙上来去攻打这个犹大，讲到这个亚撒呢，他去联合这个大马色的亚兰王去联合他，然后去呢解除了这个北国的这个攻击。其实在这一部分呢，就是说这一章里面呢，对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就是做一个评定， 如果我们后面在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讲到说这个亚撒王呢，他呢他没有去靠耶和华去为他征战，而是靠了一个外邦人的这样一个王来去解除这个北国攻击的危险。所以在这件事情呢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那里面就讲到说亚撒王他老的时候呢，他也是并没有对王的对神的敬畏呢一直坚持到底。但是总的来说呢，亚撒王呢是一个好王。后来就讲到了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他去做王，然后他做王只有两年，所以讲到这个拿达呢也是一个恶王。然后后来呢就让这个巴沙然后去篡位，就杀了这个拿达，然后就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第十六节讲到说这个耶和华就借这个先知耶户呢去警告这个巴沙王，说我在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说你但是仍然行这个耶罗波安所行的道。其实我们看到说耶罗波安他在北国建立的整套的这套假的这个敬拜系统呢，其实在北国后面一直是起作用的。后来虽然换了很多的朝代，换了不同的王，就是那时候的民呢就很少再去南国去真的圣殿去敬拜真神的，而是就在耶罗波安建立的这个假的祭拜系统里面去敬拜神，敬拜假神。所以他的第二个王朝呢是这个巴沙，他在位24年，然后呢他呢一做王就把这个耶罗波安的全家族的人都给杀掉了。然后他有他的儿子以拉做王2年，后面就又讲到了后来呢就是这个新利，他呢新利呢他去篡位，但他只做了7天，然后呢就自焚。然后后来是这个21节讲的是从暗利那时候做王。然后呢就是暗利他呢是也是原来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将领，然后呢他做王一件很大的事情呢就是他呢建造了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就是然后呢后迁都到撒玛利亚。后来撒玛利亚呢就成为一个中心，然后它周围的区域呢在新约里面都称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地这样一个地方。后来就是他的儿子这个亚哈做王。我们看到说这个亚哈呢他比这个暗利呢更恶，所以30节说暗利的儿子亚哈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这个亚哈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首先呢娶了这个西顿王谢巴利的女儿耶喜别，耶喜别的他的名气比这个亚哈名气更大，这是一个非常强势也是一个恶毒的一个女的。他呢去就是他去侍奉这个巴利，就是亚哈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呢就建造了这个巴利的这个假神的这个庙，然后呢兴起了在这个整个国家呢兴起了这种拜巴利这种假神的这样一个风气。第34节就是第16章34节讲到一件事情，就讲到是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在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其实我们知道说神其实说这个耶利哥城实际上是修不起来的，所以在约书亚记第6章第26节特别讲了一个预言，讲到说你在若有人想就重修耶利哥城的就会丧长子丧幼子等等。所以这个34节实际上是在应验了在约书亚里面讲的一个预言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列王记里面记载的这些君王来向我们说话，求神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从这些人的经历中让我们学习怎样的去顺服神，怎样的去敬畏神，怎样的是把你的真理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求神你帮助我们，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保守我们去教会去 圣殿敬拜神，让我们用的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你。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